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明慧焦点。照片中的这个女孩名叫王博，她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99年夏天，18岁的王博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正当光明的前途在她面前展开的时候，中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王博令人羡慕的中央音乐学院大学生的身份，使他成为中共610的目标，要树立一个所谓的转化典型。2002年4月，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向全国播出了两集对王博一家的采访，通过剪辑、歪曲，利用部分谈话内容来抹黑法轮功。三年后，当事人王博终于摆脱了监禁，有机会向外界详细讲述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是如何炮制出来的。他在过去的6年中遭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精神摧残。
全世界的民众，你们好，我是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王博。在2002年的时候，由于受中国政府的欺骗和利用，我上了焦点访谈。在这里，我向李洪志师父认错，也向所有被蒙蔽的世人讲清中国政府是如何欺骗、利用我，如何对我进行洗脑的。我是96年，接触了法轮功。由于当时我正在上高中，课业非常紧张，所以我很少练功和学法。在99年高考结束之后，我刚刚要开始练功，中国政府就开始了疯狂的镇压法轮功。在2000年底的时候，我到天安门打横幅，向世人讲清真相，告诉大家法轮大法是正法。就因为我说的真话，中国政府非法判我劳教3年。在石家庄劳教所期间，劳教所里的恶警一直都企图使我转化，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办法说服我。之后我们得知了自焚伟案，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面，新华社有记者2次对我们劳教所里的学员进行采访，也采访了我。我当时对新华社的记者说，我在上中央音乐学院期间认识陈果，他不是真正练法轮功的，虽然他以前曾经练过法轮功，但从我99年认识他的时候开始，他已经不再看转法轮，也不认为李洪志师父是我们的师父。他认为河南有一个叫卢云芳的才是真正的高人，而且还邀请我和我的母亲去河南听所谓的高人讲法。我多次规劝他，告诉他他这样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希望他不要再跟着卢云芳等人一起再听进他们的话。但是陈果听不进去，由于我们之间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所以后来也渐渐地疏远了。我把这些话都告诉了新华社的记者，当时他们说他们做这次采访是中央高层要了解法轮功学员对自焚的态度。我的这番真话被他们传给了中央，也就是因为这样，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下了很大的力量迫害我，希望能够将我洗脑，然后制造假的这个新闻来蒙蔽世人。
2000年12月，王博被关进石家庄市劳教所，同时关押的有许多坚定的法轮功学员，他们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拒绝穿劳教所的犯人服。为了达到转化王博的目的，2001年4月，石家庄市劳教所把王博作为所谓的顽固分子，单独送往北京市新安劳教所进行洗脑。为此，石家庄劳教所还付了10000元的洗脑费。
在2001年的4月3号，我被他们强行装到车里，拉到大厅，西安劳教所。在那里，我刚刚去的时候，他们骗我说是参观什么展览，我拒绝。等到把我送到西安劳教所里边， 让我坐在所谓的心理咨询室里的时候，我都不清楚到底把我抓来是要干什么。直到开始跟我谈话，强迫我要求我穿上他们当地的劳教服的时候，我才明白他们是要转化我，我才第一次听说了转化这个词。之后就是没日没夜的跟我谈话，不允许我睡觉。时间越来越长，我越来越疲劳，非常的困，已经睁不开眼。他们怕我睡觉，就让我站起来，不让我坐着。后来还曾经让我蹲在墙角，抱着头，不许我动。在我非常困的情况下，他们强制我让我穿上了当地的劳教服。之后呢，我清醒的时候，我认为他们对我这些强行施加给我的东西都是不应该接受的，于是我要脱下这身劳教服。那里的恶警就让我坐在椅子上，然后把我的双手和椅子，就是那个腿之间的那个横梁靠在一起，也就是我的上身跟大腿整个是重叠的，我的手基本上是触地的。时间长了之后，我的手整个就变成黑的，而且肿得很厉害。到最后他们想把手铐解开的时候已经解不开了，因为手肿得太厉害，手铐已经都镶在手腕上了。这样到了第六天的上午的时候，我已经可以讲没有什么意识可言了，头脑一片混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困，根本没有办法正常思考问题。当时的时候感觉心都发慌，整个人只有一种倾向，就是睡觉。
王博描述的这个新安女子劳教所位于北京市大兴县，又名天堂河劳教所。99年镇压法轮功以后，这里曾非法关押过上千名法轮功学员。为了达到上级规定的所谓转化率，该劳教所不遗余力地使用种种非人的手段残酷折磨大法弟子，包括电刑、体罚、毒打、泼凉水、晒太阳、长时间不许上厕所等等。王博所遭受的就是其中的一种，折磨肉体的同时还长时间不许睡觉。按照劳教所的说法，就是不打你、不骂你、不让你睡觉也能折磨死你。在被隔离、被连续六天不让睡觉的所谓帮教下，王博承受不住了，他被迫写了所谓的转化书、保证书。随后他被接回石家庄，而石家庄劳教所为了巩固这个所谓的转化成果，又是如何对待王博的呢？
可是在4月8号我被接回到石家庄劳教所的时候，我就发现整个劳教所变化了，以前那种非常紧张的气氛全都没有了，其实就是他们从上到下已经都策划好的对我进行欺骗的手段。当时在回去的车上的时候，劳教所的所长赵金龙就说，等你回去你就知道了，劳教所已经都变样了。当时因为我糊涂了，还以为真的和警察之间的这些矛盾都化解开了。当我进劳教所大门的时候，他们对我的欢迎仪式让我觉得不是在迎接一个劳教所的人员，而是在迎接上级领导的视察。但是当时的时候，因为他们这种非常伪善的这种表现确实是迷惑了我。劳教所里所有的人员都被调动过，我被安排在了304中队，那里边几乎没有我之前认识的劳教友，就是反工学员，因为他们害怕我跟之前的这些熟悉的反工学员接触。而且我发现所有的反工学员都穿上了当时劳教所曾经多次强迫我们穿我们都没有穿的这个劳教服，我当时心里面还觉得比较奇怪。之后我在很短的时间，也就是回去的当天的晚上吧，我就听一个反工学员偷偷地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在你离开了，你被他们抓到北京之后的可能是第二天，这些恶警把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分批的都带到了大食堂里边去，然后把劳教服往桌上一堆，就开始挨个的过问，问穿不穿劳教服，只要说不穿的马上就会被拎到家去，就被电棍、被橡胶棒特别残酷的殴打，一直打到人承受不住，然后说我穿为止。这件事情过去了一个多月之后，在我们洗澡的时候，我们看到 很多法轮功学员的这个屁股跟大腿全都是黑的，很多人他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根本不能躺，只能趴着。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特别难过，我没有想到他们居然会这样，连六七十岁的老人都不放过，都会这样残酷的殴打。我当时心里非常难过，我觉得我背叛了办法，我觉得在他们在这些法轮功学员承受那么大迫害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当时我和他们说，我说我看到大家心里非常难过，我知道大家吃了很多苦，我告诉大家说我也不知道我现在的选择是不是对的，我希望大家如果愿意的话能够跟我谈一谈，能够帮助我。当时乐姐你看我说这些他们就不让我说了，就让我走了。
在石家庄劳教所，警察看王博不配合他们转化其他法轮功学员，就组织了一批在劳教所里被洗脑后背叛了大法的人，与警察一起给王博洗脑。
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和我住在一起的这些是被恶警特地安排在我周围的人。我始终都是抱着对所有人都是信任的态度，因为我当时被洗脑洗的也是自己不清楚到底怎么是对怎么是错了，而且看到这些警察对我们表面上看起来也都是理解和和善，所以我真的就是自己有什么疑问有什么想不通的地方就都说出来，根本对他们没有任何设防。紧接着就是一天一天的这样的洗脑，一天一天这样的谈话。我没有想过他们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从上而下，所有的东西都是已经安排好的，非常细致的，都是针对我一个人的。其实现在看就觉得确实是可能肉体上的迫害真的不足以使人放弃他的信仰，就是这种中共制造出来的这种洗脑，这种特别残酷的熬着你不让你睡觉，消磨你的意志，让你最后在神志不清的时候，这种伪善的这种欺骗和这种洗脑对人的迫害是最严重的，使很多在这种残酷的殴打残酷的这种酷刑的折磨下都没有放弃修炼的学员在这一步上却被他们欺骗了。在劳教所漫长的时间里面，我们越来越糊涂，而且他们基本上不给我们自己的时间，每天都是安排的满满的，就是怕你去想，怕你去大家一起讨论法轮功里面的法理上的问题，就是希望把我们的脑子把我们的人整个占住，这样的话才能达到他们洗脑的这个巩固的目的。
2001年11月，在石家庄劳教所关押了近一年的王博被通知提前解除劳教，但是王博并没有获得自由，他被送到被称作所谓洗脑班的河北省法治教育训练中心继续接受洗脑，同时被要求协助迫害其他法轮功学员。在这期间，王博的父亲原石家庄市铁路分局机务段干部王新忠遭到石家庄市610绑架殴打后设法逃离，被迫流离失所。为了抓捕王新忠，洗脑班开始在王博身上下功夫。
到了2001年11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的是所谓的提前解教，但实际上是把我送到了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也就是洗脑班，让我在那里边去做助教。助教就是说这种被他们迫害转化了的学员又反过来去协助他们做其他反共学员的这个转化工作，是很不好的。在中心的时候相对的来讲看起来好像是自由了，但是实际上这种蒙蔽和欺骗却更深了，而且他们平时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是精心安排好的，怎么样去欺骗一个学员都是设计好的方案的，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他们会用不同的方法专门挑你的弱点，就是对你进行迫害。而且他们还找我谈话，谈到我的父亲，他们说我们现在得知你的父亲在外面事情做得挺大的，这要是被抓起来的话怎么也得判刑了。然后还跟我说说某某某刚刚被劳教了，他们经常会这样 旁敲侧击地说我，让我感觉我很担心我的父亲。而且他们的一些表现就是，他们其实知道我的父亲在什么地方，大概知道我的父亲做了什么事情，好像就是说他们现在只是不抓而已，只是在希望我能够做什么。我当时因为自己也是糊涂，不想让父亲再进去吃苦，所以最后被他们欺骗的，就想让父亲如果说能够明白过来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所以说就配合着他们抓捕我父亲的行动。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马上就觉得不对劲儿，我就特别后悔，不管从哪个角度上来讲，也不应该把自己的父亲骗到中心去被他们迫害。当时自己理解就是觉得可能一时半会儿的别人不会了解，但是也许事后的时候我父亲可能能理解我吧。
这个时候，王博的母亲，在工商银行石家庄市分行工作的刘淑琴，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单位开除，他在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的时候被劫持，送到石家庄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原本幸福的家庭被迫害得支离破碎，但是中央电视台却看中了王博年幼善良很有社会经验，要把他们一家人搬上屏幕，树立成所谓教育转化的典型。
到了2001年的三月底的时候，我没有得到任何预先的通知，也没有得到过我的就是允许吧。中心就是这个巡脑班，他们就通知我说第二天四大媒体要来采访我，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我和我的父亲谈起这件事情，我们都是感觉很突然。然后第二天的时候，这边访谈人民日报还有新华社还有电台，他们就是来采访我，我心里面还是忐忐忑忑的，并不是说很有把握。当我见到了这个采访我的，主要是这个嘉宾访谈的记者李玉强，他跟我进行了一些谈话闲聊。在聊天的过程中的时候呢，他讲到说，中国政府一开始打压法轮功这个决策就是错误的，他一下子把这么多群众推到对立面上去，怎么能收场呢？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理智的。然后他说，现在好在政府他也是有这样的想法，希望能够就是让这些反共学员能够就是说明白过来啊，这样回到社会上啊，也是在挽就是弥补这个错误。他的这些话确实对我起到了作用，而且呢，我也就真的是相信他们。我觉得作为记者，作为媒体，最重要的就是真实。我的父亲，我的母亲都是这样想的，而且也都希望通过我们能够告诉大家，练法轮功的人不是不理智的，更不会去做那些自焚的事情。我们的家里边也都是因为修炼法轮功之后一家的矛盾化解开了，大家都是生活得很好，所以说我们就这样接受他的采访。当时对我进行采访的时间比较长，李玉强他说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时间来采访，当时是布置了大概有3个小时。可是真正在你访谈播放出来的时候，时间已经很短了，而且里边的话都是经过删减的，虽然说话都是我说的，但是意思已经变了，不是我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当时的时候，这人访谈一播出完，李玉祥就从北京打电话打到这个巡脑班的这个办公室里，要我接电话。他说：“我就怕你不满意，你也知道这些内容是经过删减的，因为这是政治需要，希望你不要就是不要生气。”他说：“因为上面要审查的。”所以我现在也想告诉这些记者，如果说你有良知，你有这个职业的这个准则的话，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做这些破坏法轮功的这些影像资料。我觉得这是做记者最起码应该有的这个职业道德。我认为大家都是普通的人，不要被这些政治所利用，你这样做伤害了很多人，也许你不是有意这样去做，这样不但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尤其这里要提的是新华社，就是在这个人民日报上一篇这个好像是叫通稿， 那里面的话是完全篡改，根本就不是我说的话，从我的嘴里不会说出那么仇恨的话，不会说出那些煽风点火的话。当时我和我的父亲看过了一张报纸之后就非常生气，我们没有想过中国最大的报纸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就是篡改了的根本就和事实不符的言论，而且他的这些话直接就是在诬陷我，而且真的是我觉得他是有意这样做，他是要断掉我再重新走回修炼的路，因为我没有说过那些话，我可是我确实是接受了采访，所以我是要负责任的，这些话是我根本没有勇气再去面对法轮功学员，我觉得他这样做实在是太卑鄙了，他们只是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就可以这样的不择手段，完全不讲道德。我的父亲也是因为这个，包括我母亲也是，他们就发现这件事情是一个骗局，我们都被他们利用了，所以后来再让我的父亲看到中心就是洗脑班转化学员的手段越来越明目张胆的残酷，越来越就是揭示他们这个伪善的这种面纱，他们会熬学员很厉害，当时我就听说有一个学员被熬得摔在地上，牙都就是嘴都摔破了，还有的是那个在学员的身上写污蔑法轮大法的字，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的父亲就发现自己真的受骗了，所以后来就顺利的离开了洗脑班。
王博的父亲王金忠于2002年5月12日成功摆脱了洗脑中心对他的监禁，中共非常害怕他们的媒体骗局被揭穿，从此以后洗脑中心对王博的控制更严了。
在我的父亲顺利的离开洗脑班之后，我就被警察强行的软禁起来，没有任何自由，当时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有一天晚上的时候大概快11点了，我就跑到这个洗脑班他的大厅，那个地方有电话可以往外打电话，我跑到那去打电话，那个地方也有警卫嘛，是24小时值班的，当时我在电话里面我就跟别人说，我说我不想在这儿待了，我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我想回家，我想从这儿出去，结果警卫听我说这个之后呢，就一下子就慌乱起来了，因为当时我父亲已经离开了，警察们都非常的害怕，他们特别怕我明白了之后也会离开也会跑掉，所以说他们当时的时候对我的一举一动都是监视的非常厉害，我这个电话里这么一说，这警卫马上就报告了当时值班的警察，当时值班的警察叫孔凡运，很快的他们就不等我打完电话，直接就是把我的话筒拿了之后扣在电话上，然后好几个警卫架着我的胳膊，我基本上都离地了嘛，就被他们飞快的就架回到房间里去，然后给我搁在床上，然后这个孔凡运就走过来嘛，就是阴森森的就那么着盯着我，然后就问我说你刚才给谁打电话，然后他后来确定了我打电话不是给这个法轮功学员打的，然后他又问我说你刚才打电话的时候你说什么了，然后我说我要回家，我说我不想在这儿待，我是自由的，我不应该被关在这儿，然后这孔凡运他就说，他说你为什么想回家呀，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问出来呢，我当时就是也哭着嘛，也是情绪也挺激动的，我就反问他，我说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他回家还需要理由吗，然后他看我的就是态度整个都是跟以前是不同的，不是像以前那样对他们又信任呢，挺友好的嘛，我当时也是就是整个对他们就感觉是一种针锋相对了，他就当时的时候就是看着我，然后恶狠狠的用手指着我，然后就说你思想有问题，他说你越是这样我们就越不让你出去，就得让你在这待着，我当时听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他们是这样的，他们根本就不是真的对你好关心爱护你，他其实就是为了死死的守住他们这个费尽千辛万苦才骗来的这么一个所谓转化的这么一个成果， 他们就是觉得我的父亲一旦走了，而且整个的这个当时的时候，因为是有很多这个各地的都来所谓参观呐，好像就是来看看王国，看看王国的父亲。结果我爸这一跑，一下子他们这一下子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停下来了，一下子等于是跌到谷底一样的，特别的没精打采，特别的就是特别伤他们这元气吧。一下子中心就是彻底的，就是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疯狂的转化、疯狂的迫害啊，一下就是不行了。所以说他们特别怕的就是我再出问题，所以所有的警察他们都觉得就是我当班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能出事，我就这么关心你，我不会给你任何的这个就是说同情，绝不不会给你任何自由，因为这是从上而下就是这样要死死的看住我，绝对不能够说是好像啊再出什么样的问题让他们更加的就是更加的这个不知所措，更加的这个所有的成果全部都毁灭了，他们不能接受这一点，所以说就是这样死死看着我。当时一下就发现了，以前他们说话都是骗人的，所谓一些伪善、那些假象、那些东西，真的，一下全都曝光了。过去没什么事儿的时候，人家都会跟你笑啊、说话呀、还感觉真是好像是一团和气的。可是，一出现问题，他们一发现不顺他们的意了，立刻真实的面目就暴露出来了。这样的生活就一直这样延续下去。当时我的思想压力本来就非常大，一方面为自己上了专题访谈，接受这些媒体采访之后，被他们歪曲的事实报道出去，全世界看到这些报道，我觉得我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我把父亲骗到洗脑班来，这件事情就是很不道德的。而现在我的父亲既然离开了洗脑班，要是警察下了非常大的力量到处搜寻我的父亲，我也为我的父亲担心。同时，他们又剥夺了我的自由，完全把我看管起来。我从小到大接触的人也不是很多，我没有想过，在政治的这个强势下面，居然会使人与人之间都是勾心斗角。你是不应该去相信别人的。我觉得这个社会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都是发自内心的去相信其他的人，去信任别人，去对别人好。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对我的好原来都是为了利用我，他们对我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有他们的目的的，根本就不是说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
为了保住所谓的转化成果，2002年9月，河北省洗脑中心安排王博复学，重新回到中央音乐学院。但是王博仍然没有自由，因为610安排了对王博的特殊照顾。
后来警察就开始找我，跟我谈，问我想不想回去上学。我是知道他们的企图其实就是想要靠这个来给他们自己的这种政治目的吧，他们希望给他们自己仕途上往上爬呀、这个积累他们的这个砝码的。所以我当时知道，如果说我要走这一步的话，压力特别大，而且我也不想回去了。我就说我不想回去上学了，我知道他们要把我推成典型，他们要把我竖起来，然后让大家都看，说这是他们转化的成果，我不希望这样被他们利用。但是在劳教所里边，你没有任何自由，你的任何言行可能都会被他们认为是有什么样的情况在，可能就会继续又开始对你永无休止的这种迫害。然后他们不罢休，还是用这种伪善的，明明是伪善，可是你也很明白，就是他就是要你走这条路，你不走是不行的，你不走就说明你思想有问题，那就继续开始就是熬着你，继续要给你做洗脑工作。而且我当时觉得，因为是觉得自己还是要修炼的，不能让人家觉得好像自己怎么连学也不要上了，什么都不干了。最后我就只能说，我说如果要是能回去上学的话，我会很珍惜吧。后来我复学成功之后回到学校，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却有三个警察跟着我，两个男警察是每天要在学校和学校周边去转，还有一个女警察对我进行贴身的监视，和我住在一个房间里，我没有和其他学生住在一起， 住在一个单独的地方，我的压力很大，这根本就不是正常人的生活，我根本就没有获得自由，这对我是一种耻辱。他们就怕我能够接触到其他的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谎言根本就持续不了，所以说他们一直是这样看着我，表面上说是为了我的安全着想，其实就是怕我知道了他们的谎言，彻底认清他们的面目。到了暑假和寒假的时候，一放假，警察就会用车直接把我接到巡脑班，根本不允许我回家。回到巡脑班之后，我没有任何自由，不允许出大铁门。我多次向他们说，我要不回家，我要不出去，可是他们都不允许，顶多就是派一个警察跟着我，开着车出去，而且只是待很短的时间就必须回来。在春节的时候，人家都在家过年，他们给我安排的是成都一天转遍所有的亲戚。我去姥姥家，姨姨们都赶紧做饭，生怕我还没吃到饭呢就被他们接走，家里的气氛怎么可能好呢？我回去了，外面警车停着，好多警察在外面等着，还没说几句话就会把我接走。因为我知道他们这些人根本就是不讲道理，所以我也没有跟家人说什么，我也没有要求家人把我接出去，因为我不希望我的亲人再去接触他们，我不希望我的亲人在看到他们这些警察的这些嘴脸之后再生气，而且我自己做错了，自己就应该去承担。所以当时的时候就自己一个人在洗脑班里面，什么事情也没有办法跟别人讲，很痛苦。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学这三年的时间，一直都是有一女警察和我住在一起，就是这样贴身的监视着我。这三年来他们换过几个，就这样一直延续下来，从来没有间断过。然后我在学校里面，他们就是要求我不允许我自己出校门，如果说我要离开学校出校门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有警察跟着。一直他们在给我灌输一种错误的这种，就是等于是他们在造谣嘛，说是外面的法轮功啊都特别惦记我，就想把我抓走，给我放小黑屋里去绑起来，就是说一定要我就是反转化，他们就用这种东西来吓唬我。在学校期间的时候，我一直都是没有自由，而且心理上压力也很大。你想正常一个学生就是上学期间，谁没有点什么就是包括学校组织什么春游什么的我都不参加，我怎么参加呢？我参加的时候旁边跟着一个警察，谁有心情？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王博逐渐意识到自己被欺骗和利用了，良心的责问和愧疚使他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时期。现在他想告诉人们他当时内心的痛苦和无奈，以及他又是如何从困境中走出来的。
我越来越看清楚他们的面目，但是由于我长时间看不到法理，没有办法和其他人接触，所以我没有办法化解。我对他们的怨恨越来越深，自己的精神状态也是非常不好，经常就是大哭。我经常有时候中午的时候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实在是受不了了，就放声的大哭。他们怕我哭声影响到其他的这些被他们迫害的学员，所以他们把我调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比如说学员都在一楼住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我调到二楼去，然后在最角里边的房间里，就是不愿意让其他的学员看到我。有的时候学员看到我的时候愿意让我和他们谈几句话，他们一般都是推脱，实在不行了就叫我去，然后发现我的言论跟他们想要的根本不一样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马上让我走。这种压力特别大，而且我就是这种自虐的心理就越来越强，我就开始乱吃药。因为在我还有自由的时候，我爷爷因为是高血压，我给爷爷买过降压药，我还没有来得及给爷爷送去，他们就软禁了我，不再给我任何自由。然后我就开始一大把一大把的吃降压药， 然后就是晕倒，磕的头上也是包，摔得很厉害，有一次把尾骨也摔坏了。当时就觉得活着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被他们这样诬陷，就是觉得我没有想到说是大反不好，可是他们给我最后弄成这样，没有勇气再回去，就觉得自己自作自受。谁让你相信他？后来还有一次，就是后来有一点什么小事可能刺激了我，就会特别神经质的做出一些自残的事情。有一次，我就把自己的左手腕特别狠的拿刀子划了三道，血一下就流出来了。当时流出来的时候，我就忽然就想到了，师傅说不让自杀，自残这东西不对，是不理智的，所以我就停下来了。之后后来我的二姨他们来请老爸看我的时候，因为是夏天，我虽然一直在打，但他们还是看到了，说王光你的胳膊怎么了，你的手腕上怎么了，那是什么呀？我怕他们担心，所以我说是我过铁门的时候不小心滑的。有的时候自己没有自由，就真的是想自杀，我就像一直被他们关押着，没有任何的自由。我一个人待着的时候经常会想，我把他们都当作像是对待自己一样的去信任，可是他们对待我居然都是用的欺骗。我就像小丑一样被他们愚弄，我想这可能是他们见过的我算是最傻的一个人，我是最蠢的，居然会这么相信他们。我自己的心理压力特别的大，心态也越来越不好，总是想到自杀。我那个时候就特别想用我的死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根本就不是法轮功害人，害死我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我们一家人修炼之后，生活就充满了希望。我从小很不好的脾气也是变得越来越好，心态也是向好的方面发展。可是自从被中国政府欺骗，被他们迫害的转化了之后，我的心里越来越阴暗，看不到希望，就觉得自己很可悲。好几次自己感觉都好像控制不了自己，就想自杀。可是每次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师父的法中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我就想我既然是做错了，那我就应该承担，我应该去面对。如果说我死了的话，那岂不就是为罪自杀吗？而且我还担心要是我真死了，中国政府他可能又会造出来谣言，他可能又会说啊，王博士又要回去练法轮功结果自杀的。所以我想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都一定要活下去，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中国政府一直在说练法轮功的人怎么怎么自杀了，法轮功会让人自杀，可是现在我就可以告诉全世界所有的人，虽然那个时候我糊涂了，我不再练了，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在我要放弃自己的生命的时候，现在是大法，现在是因为我想到了李洪志师傅的话，所以我才活下来的。
2002年8月，王勃的父亲王新忠在明慧网公开将迫害的真实情况讲了出来，并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利用他们一家造假来污蔑法轮功的内幕通过文字和录像向外界曝光。河北省610异常恼怒，到处悬赏抓他。10月底王新忠在山西省太原市被610绑架，为了挽回政治资本，河北洗脑中心想再次利用这一家人。
我的父亲因为识破了他们的这些欺骗的手段，所以离开了洗脑班之后，做了一个真相的光盘， 彻底的揭露洗脑班怎么样迫害法轮功学员，而且声明所有就是被他们迫害的时候，那些所说所写的一切作废。那么这些警察们他们就气急败坏，就想要利用各种机会，想要再制作这种欺骗世人的影像材料，这样上不了社会上去。有好几次他们都想要给我们录像，记得是有一次，就是过年的时候，然后忽然洗脑班的一个警察就来找我说，文博，说是你今天去疗养所看一下你的父母吧，因为这不过年嘛，有联欢会，你的父亲从那个二大队也过来了，你们一家人难得聚一聚。我当时有点奇怪，怎么反而是他们主动要我去疗养所，因为以前的时候我要想看我的父母，都得是跟他们说了之后，他们批准之后我才能去，而且是他们主动找我，我就觉得挺奇怪的，所以我就说啊，我今天可能不能去，我不想去了。然后这个警察走了之后没多久他又来了，说王博你还是去吧。我就觉得这里边肯定有事儿，我就觉得如果说他们要是想录像想要做什么的话，那我就不去了，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就去。所以说我就跟着这个警察一直到这个洗脑班的那个大铁门那儿，要办这个出门的这个手续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个劳教所的一个警察扛着录像机就在那跟我笑呢。当时我就对这个跟着我的警察说，我说如果你们要录像的话那我就不去了。然后这个警察脸色就变了，他说啊你等一下，他就回去请示了一下，一会儿过来之后他就跟这个扛摄像机的这个警察说那你就别去了，这样我就放心了。然后呢这个警察就跟着我一块去了劳教所。我在劳教所就是刚刚跟我父母坐下来还没说几句话的时候，我就发现对着我这个远处就有一个警察扛着这个摄像机就在靠近我们。然后我跟我父母说完之后，我们三个赶快就低下身子低下头不让他录。然后这个警察他还叫我，因为我认识他，他叫我就希望我能跟他打招呼趁机录像嘛。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录了，我们不允许录像。他不听，然后我们就只好这样低着头不让他录。他还从不同的角度想要录像，但是最后因为我跟父母是围成一圈坐着的，所以最后他也没有得逞。这是一次。还有一次是我在那个去看我妈妈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讲说，王国你知不知道有一个电影叫深渊的，是专门攻击法轮功的，里边有你。我说不可能啊，我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当时听了都懵了。我妈妈说里面有你的照片，我当时听了非常气愤，他们怎么能这样随便的用我的照片去攻击大法，而且根本不经过我的允许，他们也不敢让我知道。这就是他们做的这些事情。还有就是我的父亲后来在山西的时候被他们抓住，然后是关在看守所里边，我非常担心。我听说我的父亲在那里边已经都不能走路了，然后我就提出来我想去山西看看我的父亲，他们就不允许。然后他们还说你别听那些谣言，根本就没有，你父亲在山西挺好的。然后在非典前夕的时候，我在学校上的学功课也很紧，他们就跟我说要我参加一个报告会，而且还让我参加一场演出。我说我功课很紧，我不要参加这些了。结果这警察就跟我说，你看说你父亲现在在山西啊，他这个事情闹这么大，要是判刑也得判了十几年呢。其实他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其实就是在暗示我要我要配合他们，如果我不配合他们的话，可能我的父亲就会受到什么样的连累。当时的时候我确实是很担心我父亲的情况，因为我听说跟我父亲一起被抓的丁立红已经被迫害死了。丁立红我以前也认识，就是我爸爸单位的同事，那么好的一个人说没有就没有了，我也确实是挺害怕的。我就想担心自己如果说真的是没有配合他们，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万一我父亲真的有什么事情的话，我确实是被他们抓住了弱点，所以说被迫的很不情愿的就是 参加了报告会，也上了那个演出的节目。但是他们看我在这个准备排练的过程中非常的不积极，整天低着头也不出声，然后还在反复的敲打我，就是说你的父亲怎么怎么样啊，他们就是用这种威胁的手段。我们一家三口，他们会利用一个人去威胁另外两个人，我们都像是被他绑架的人质一样，大家经常会受他们的威胁。我现在才发现最显露的就是他的笑语骗你，如果说这个人凶神恶煞地对待你的话，你还能够看清真相，可是他们个对待我的时候总是对我笑眯眯的，可是使出来的招都是特别阴的，所以我根本就一开始就根本就认识不清楚。他们总是用各种方法，看到你担心什么，看到你就是担心你的父亲，那么他们就会利用这一点，然后就很狡猾地去要挟你。我在上学的期间的时候，他们又开始要发展我成为党员。当时的时候我听这个就挺反感的，我虽然说很糊涂被他们欺骗，看起来好像我就像小孩一样怎么糊弄怎么是，但是我绝对不会入党。我都已经被他们折腾成这样子了，我就想如果我要是再去入党的话，他们就更可以控制我了。我了解，还是比较了解他们那一套，就是你是党员呀，你是党培养的，你是国家培养的，所以说以后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必须要服从党，党让你做什么你就必须做什么，否则你就是叛党。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再这样去迫害我，所以说最终他们也没有达到目的。后来我也听我的母亲说，我母亲刚刚被他们抓住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给我母亲就是撂下话说要把你的孩子送回到学校去，还让他入党，以后给他安排工作。其实他们一步步的也都想要这样进行的，但是后来他们可能也发现了并不像他们所想的那样，我们都已经认清了不会再轻易的受他们这种摆布。
目前王博一家已经摆脱了河北610办公室和洗脑中心的控制，在好心人的帮助下生活在一个隐蔽安全的地方。六年前，一个刚考上大学的18岁天真少女，如今刚刚从炼狱般的迫害中走出来，在走过了被劳教、被欺骗、被迫害、洗脑，并被利用来制造骗局、污蔑法轮功的六年之后，如今的王博是如何认识这一切的呢？
这几年里，我也一直在思考自己为什么就是性格中有这种懦弱，为什么会这么听人家摆布。然后我就想着想着就追到小的时候，你像我们初中啊什么时候这个政治课本里面就说人民代表大会呢是代表人民行使这个国家权力，然后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同时还要再讲说，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不一致的时候，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当时我就不明白，我就想不有点想不通，既然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也就是说人民应该是高于一切的，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那为什么当人民我们个体的利益和集体和国家利益发生了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就要服从呢？如果说集体国家出了错的话，我们也要服从吗？这怎么能体现出来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其实就是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对一代一代人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他让你不自觉地在放弃自己的权利，他让你根本意识不到你应该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不让你去说话，他不允许你提出和他不一样的意见，提出来就叫参与政治。我后来就想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我说我拥护共产党，这就不叫参与政治，可是如果说我对中国共产党有看法，我要提他的问题，那就算参与政治，哪有这样的道理呢？所以说中国的老百姓已经被他就是这种多年来这些运动呢搞怕了，就是觉得别参与政治，别参与政治，所有的这些想法其实都是被中国共产党已经歪曲过的，老百姓都已经被他伤透了心了，大家只能是后来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观念，而且就是觉得我们就是明哲保身，他说什么都别吭声，他打你你也别吭声，他怎么欺负你怎么迫害你你别吭声不就得了吗？你越出声他就越要迫害你。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人权可言，人没有自己的最基本的尊严，就是这样。我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真的是发现只有真正的脱离共产党 你才能够真正获得自由，你才知道做人的尊严是什么样的。在这里我也想跟所有的善良的民众，其中也包括一些想要醒悟的这些破坏法轮功的人，我想对你们说，不要害怕。你越是害怕，那么他们就会越迫害你，中国共产党就会越去迫害你。我们都是有良知的人，只要你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能够面对自己，就像我今天这样，那么都是有机会的。你会真正的体会到良心上的安宁是什么，你立于世间，你立于天地之间，你感到我心里是安宁的，我没有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情。每个人都会犯错，关键就是我们能够认识到。希望所有的人能够真正的去了解法轮大法是什么，能够真正的去看一看到底是谁在迫害民众，中国怎么样才能有希望。希望每个人能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谢谢
观众朋友。王勃的这段心路历程和他一家人所遭受的迫害经历，善良的人很难想象。如今王勃冲破牢笼，把事实真相告诉给我们，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共为了达到铲除法轮功的目的是如何用尽心机不择手段的。但是王勃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从最为邪恶的迫害中走过来了，更多的世人也由此了解了真相，欺骗和谎言再也无法蛊惑人心，这正像人们都知道的，谎言不可能永远掩盖真相，邪不压正，这是不变的天理。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会。